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在撒母耳下第十三章，我就看到这章经文，就让我想起一句古话，就是教而不养，父之过。大家有听过吗？教不养，哎，养不教啊。我看你们的表情，我就知道你们是明白这句话的。我一讲倒反的时候，你们就哎，养而不教，父之过。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句话就是让我们明白，父亲如果不起来执行那个教导孩子的这个职责，可以说是义务，一定要去做的，就是父亲的过错。就好像有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就问她的妈妈：“妈妈，我是你生的吗？”母亲回答：“当然是啦，宝贝。”然后小女孩又问：“那哥哥是你生的吗？”母亲笑着说：“傻孩子，你哥哥当然也是我生的啊。”小女孩听了就有点失望的对妈咪说：“哎，我是你生的，连哥哥也是你生的，然后饭也是你煮的，这样我们还要爸爸来做什么？爸爸整天都不在家。”哎，这虽然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很小的孩子就感觉到一个缺席的父亲，以致让他觉得爸爸是不重要的。所以今天父亲对孩子的养育和教导应当是主动的，不是孩子犯错的时候才起来去责备啊惩罚，而是时常的要亲近孩子，然后教导孩子，并且让孩子感受到父爱，这才是真正为人父亲的责任。所以在这其中经文，我们就看见哎，在国家大事上非常精明的大卫，但是这章我们看到他的家里发生了很多的悲剧。虽然大卫也知道是神在管教他，但是从经文我们也看到大卫他也没有好好的履行父亲的责任管教儿女，所以其实他的家庭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没有起来管教孩子。所以今天我们从大卫这位世子的父亲当中明白，父亲要回家履行父职。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父亲要回家，而且是履行父职，而且不是回家看电脑看电视然后忙自己的事，是要起来教导儿女管教儿女，并且让孩子感受到父爱。所以第一点，父亲的职责就是不可疏忽儿女的管教。从第一到二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如果疏忽儿女的管教会造成什么恶果。首先就从第一到第五节，做父亲的要留心孩子所结交的朋友。这里一到五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大卫他这位暗嫩，大卫的长子暗嫩，他爱上了同父异母的美丽的妹妹他妈。他妈还是处女，经文讲就是说当时这位他的妹妹是还没有出嫁的一个处女，所以当时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是不可以在外面就是抛头露面的，所以暗嫩就无法接近他的妹妹，因此就因为爱慕他的妹妹，一直使他一直相思成病。哦，第二节又讲安嫩为他妹子他妈忧急成病。然后呢，安嫩有一个狡猾的朋友，也是他的堂兄弟，叫约拿达，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狡猾在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精明，所以精明是好的，如果能把精明用在对的事情上，那就是有智慧。但是如果把你的精明聪明用在坏事上，那就变成狡猾了。所以这里讲这个约拿达是狡猾的，所以他给他的朋友暗论出的一个坏主意，因为他是狡猾的，所以他出的主意都是投其所好的，就是看哎，看到你喜欢什么，他就会以这种方式来讨好你， 奉承你，然后为你出一些馊主意。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有讲到暗嫩就是大卫的长子，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连他以后要继承王位的长子结交的狡猾的朋友他也不知道，这说明大卫对他的孩子是不了解的，而且不清楚孩子跟什么人交往。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当一个人如果心存了一点恶念的时候，加上有损友在旁边投其所好出一些馊主意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像因人传道讲了，哎，中了他的心意，他就很容易去听，然后呢就会陷入到任恶者摆布，结果就开始走向犯罪。但是如果你身边有的是好的朋友，他就可以从旁边一来劝诫你，来让你看清楚一些哎，你要做的是愚昧的事。假如好的朋友在旁边，就可以使我们避免去做犯那些愚昧的错误。所以我们身为父亲的一定要留心孩子结交的是什么朋友，是猪朋狗友还是良朋益友。我过去为什么会吸毒呢？就是因为我跟吸毒的人在一起啊，他们就鼓励我一同享受毒品，结果我就听信了，我就开始吸毒。但是为什么后来我会成为基督徒呢？因为后来我又跟基督徒在一起啊，他们就向我传福音，鼓励我信主，结果我听信了，我就成为了基督徒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会变好？因为我跟随了好神啊，所以就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今天父亲要知道孩子和什么人在一起，因为当你的孩子和什么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大的可能他就会变成那类的人。所以父亲要留意孩子的朋友，甚至可以的话可以请孩子的朋友来家里做客，了解他的朋友的状况。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就看到大卫是有求必应，所以就宠孩子宠成了任性。第六到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当这个暗嫩装病向父亲要求妹妹来到，就是妹妹他妈来到自己的屋里做饼的时候，大卫就完全的没有去分辨就答应了。他只是希望说，哎，暗嫩你要什么都给你，只要你的病快快好就可以了。所以大卫并没有发现这个要求有一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王宫里有很多很好的厨师啊，暗嫩为什么一定要这位妹妹来他为他做饼，而且是来到他房间为他做饼啊？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哎，大卫身为父亲，其实他对孩子就非常的纵容，非常的迁就，然后是有求必应。这可能就是因为大卫有很多的妻子啊，很多的儿女啊，而且他又忙于治理国家的责任，所以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和孩子相处。所以为了满足孩子的要求，大卫对孩子就有求必应。结果我们就看到把这个他的长子暗嫩宠坏了，让他变成一个任性妄为的人。今天我们从经文看到他任性妄为到为了满足欲望，他不理会他的弱小的妹妹，就是他妈苦苦的跟他哀求说，你不要做这些愚昧事。他就是任意妄为，而且用暴力玷污了妹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同样的情形，现今的社会很多父亲也是没有什么时间和孩子相处了，所以为了满足孩子的要求，很常就是有求必应。 OK 满足你的要求，因为可能就是要弥补不够时间陪他忙于工作，所以结果就导致很多的孩子任性妄为，甚至慢慢慢慢走上犯罪，而且是走向了犯到重罪，就像这个暗嫩这样犯下奸污妹妹的事情。 所以今天身为父亲的要明白，我们的职责，父亲的职责，不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对孩子有求必应。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经文是告诉我们，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不是对儿女有求必应啊，不是 what you have be you do 啊，而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父亲的要不惹儿女的气，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说在管教儿女的事上要有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主的教训，主的旨意，然后让孩子从小就能够有主的教导在心中。而且首先父亲要照着神的教训活出神的旨意，然后才能够有身教，才能够把神的道用口用身教来浇灌在孩子的心里。所以这样就不会让孩子从小，那假如从小他没有这个真理的话，内心就会充满了世界来的欲望，然后这些欲望慢慢的我们就看到安稳，慢慢的越来越这些私欲越变越大。就像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讲的，私欲，假如你心中充满了私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然后就生出死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种花也好，种什么也好，我们要在地上种东西，要种好的东西，不是拔掉那些坏的东西而已，而是要栽种好的种子下去，才会长出好的好的果子，好的栽种。所以就如神的话说，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告诉我们，松树长出来就代替了荆棘，然后番石榴长出来就代替了蒺藜。同样的，今天我们要我们的孩子不要心中有邪情私欲，不是单单的想方设法让他保护在一个范围里面不接触外面的世界，而是要栽种属神的心思意念，把神的道栽种在神的孩子，栽种在我们的孩子里面，然后孩子去到哪里就不会偏离正道。所以今天的世界孩子是一定会面对的，但是如果有真理在他心中扎根，他就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活出他们的接下来的人生。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位安嫩，他犯了罪之后呢，犯罪的恶果就是罪上加罪。十五到二十节让我们看到，当安嫩强暴了他的妹妹以后，他突然间就由爱变恨，就极其的恨他。十五节讲到，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深，对他说，你起来去吧。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初他似乎是非常的爱他的这位妹妹，而且爱到相思成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满足了肉体的欲望之后，原来他爱的是他妹妹的美貌而已，爱的是他妹妹的肉体而已，结果满足了欲望之后就把妹妹赶出去，而且完全不顾妹妹说，你不要赶我出去，如果你赶我出去，这个罪是比你刚才行的更重。因为安嫩玷污了他妈，就必须迎娶他，但是安嫩完全没有这样做，他就是玷污了妹妹之后把她赶出去，然后推卸责任，使妹妹就陷入在羞耻里面，而且当时是没有人愿意娶被奸污的妇人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安嫩这种行为就是罪上加罪，而且是比之前的罪更重。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特别是我在监狱看到很多，当人犯罪如果没有得到管教或者没有遇到主，是不会悔改的，只会继续的犯罪，然后罪上加罪，甚至回不了头。为什么呢？我就以基督来讲， 吸毒开始只是吸毒犯，吸毒而已，被抓最多是吸毒而已，但是接着为了找钱就要去偷抢骗，甚至最后会贩毒，但贩毒过量的时候就被判死刑，回不了头。所以在最终如果没有遇到主的赦罪，没有人管教，我们一定会罪上加罪。所以今天身为父亲的看见和孩子们犯罪，就要马上纠正，不要像大卫这样。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只是发怒而已，但是他没有管教，结果就造成接下来还有一些的家庭悲剧。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示直的父亲敢怒没有叫，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结果就停在这里了，他没有行动，只是在那里发怒。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作为一位父亲，知道孩子犯了这样大的罪，结果他的反应只是发怒而已，没有惩罚，没有管教。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是大卫对安嫩所犯的罪愤怒是对的，但是作为父亲，作为以色列的王，他竟然没有管教惩罚安嫩，而且也没有去安慰他的女儿。所以从这里我看到一位父亲真的是非常的失职，而且因为大卫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不当，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造成了亚沙龙要为妹妹报仇的事件。所以今天其实大卫本身也犯了奸淫的罪，所以他其实可以向他的儿子做见证的，对儿子说，儿子，我也犯过这样的罪，所以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够自己控制放住情欲，会导致很多恶果的，所以你要快快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会赦免你，然后就能够靠神得胜。这就是大卫自己本身的见证，但是他没有这样的做，他采取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姑息儿子的罪行。所以今天身为父亲的要明白，家里发生任何的恶事的时候，一定要起来管教孩子，而不是就是一味的溺爱，一味的姑息。其实姑息孩子的罪，我们也知道就是纵容罪恶在家中，然后呢会造成更多的恶果。而且我们知道神的爱从来不会放任人犯罪，从来不会管教，不会不管教犯罪的孩子。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身为父亲的要起来能够去管教孩子，但是不是在怒气中管教孩子，因为在怒气中管教孩子带来的就是反效果，而是要带着一颗爱孩子的心去执行管教。就像有一位法官，他在审问一位年轻人的时候，就听到这位年轻人的父亲的名字原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学的权威，就是有很多法律上的著作的。然后他就问他，既然你父亲是法律学上这样有名的人，为什么你会犯罪羞辱你父亲的名？年轻人就回答说，他在写书的十几年里面，他每次我要进他的房间，他都把我赶出去。我心里难过的时候，他没有安慰我；我做错事的时候，他也没有纠正我。所以今天我就变成了一个罪犯。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尽责的父亲，要懂得管教孩子，而且是在爱心中管教孩子，才能使孩子回转。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就是亚沙龙的事件，22-39，就是要引导儿女走当行的道。从22节到29节，我们就看到亚沙龙因怀恨而杀了他的兄弟。亚沙龙当时知道他妹妹被这个暗嫩玷污之后，虽然非常的怀恨，但是他却没有马上的下手杀掉这个暗嫩，而且是等了2年。所以大概他是要看他的父亲有没有执行任何的管教或者惩罚，结果就是等了2年没有看到什么事 结果就自己设计要来杀害他的兄弟。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其实应该知道暗嫩和亚沙龙之间有一些过节的，他们两兄弟，因为暗嫩强奸了亚沙龙的妹妹啊。如果父亲都不知道他们有过节，这位父亲真的是糊里糊涂。但是我相信他是应该知道的，所以二十六节的时候，大卫就问他说：“何必要他去呢？”就是问亚沙龙为什么要叫这个暗嫩去，想要了解亚沙龙要请暗嫩同去的这个动机。但是因为亚沙龙再三的要求，就是二十七节，亚沙龙再三的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子、王的众子与他同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又是同样的，迁就孩子，纵容孩子，只要孩子一再求，就说 OK OK 啊，你去了，结果就促成了大错，就是造成了这个亚沙龙设计杀死了他的哥哥。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其实仇恨的是很可怕的。假如我们容许仇恨在我们的心里存留，总有一天，我们就会看见仇恨慢慢的发芽长大，结果就会有杀人的事件发生。我在监狱看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杀人在监狱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后悔莫及的，但是当时就是因为一时的火遮眼，一时的仇恨，有杀太太的、也有兄弟相残的、这些是很正常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作为父亲的是要让家里充满爱，让孩子感受到爱。如果知道孩子之间有什么的仇恨啊，有什么的不和啊，一定要处理，就是起来引导儿女用爱化解仇恨，使一家人是和睦相处的。因为孩子不和、孩子相残，都是让父母最痛心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亚沙龙杀了他的哥哥之后，他就逃亡了，所以他就偏行己路了。他杀了哥哥之后，他逃亡偏行己路，没有回到大卫的身边认罪悔改。所以从30到39节，就是他亚沙龙逃亡偏行己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当大卫听见亚沙龙将他首先以为是亚沙龙杀死了所有他的儿子，所以他就非常的悲伤，因为他除了为儿子难过，我相信他当时也再一次想起因为他犯罪而导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最后王的众子回来了，然后确认只是亚沙龙只是杀了一个暗嫩而已。所以我看到这里，大卫应该就是对孩子疏于管教，没有从小教养孩子走当行的路，以致他的孩子很多都是偏行己路的，任意妄为的。就像亚沙龙现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他是选择以自己的手来报仇，甚至杀死自己的哥哥，然后杀人之后也没有认罪悔改，而是选择逃亡。然后呢，就剩下做父亲的大卫天天的在那里为儿子悲哀。然后我们从经文看到3年后大卫就渐渐从这个暗嫩遇刺身亡的痛苦中走出来，然后开始想念亚沙龙了。所以我们知道父母永远是想孩子的、想念孩子的、爱孩子的，无论孩子做了多么坏。就像我这样一再的进出监狱，父母都是会接纳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接纳是接纳，但是大卫却没有纠正这个亚沙龙的意念。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大卫没有纠正亚沙龙的罪恶，所以大卫对暗嫩的姑息又重复的发生在亚沙龙的身上，所以最终其实亚沙龙也是死亡的结局。所以从这里记载我们就看得到，大卫其实是一个很爱孩子的人， 他对儿女的爱是没有人能够怀疑的，但是他的爱只是一再的纵容而已，姑息他们而已，而且是有求必应而已，而且不晓得怎样管教他们，所以最后孩子不但没有走当心的路，而且是偏行己路，结果大卫自己就经历了家变啊、丧子的痛苦。但是今天我们也知道，大卫虽然在父亲的职分上做得不够，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就是他在任何的境况都能够坚定地相信神的慈爱，仰望神拯救他脱离苦境，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一位父亲虽然失职，但是当他完全的来依靠神、仰望神的时候，其实还是有还是有的回转的。所以今天我们从大卫的家庭这些发生的悲剧，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学习功课了，就是身为父亲的要回家，回家做父亲该做的事，而不是回家就是看电脑啊、看电视啊。就像我太太以前常常说我，你回家还是过独居的生活，所以今天回家就是真正的陪伴孩子、教导孩子。父亲不但要以身作则，更要适当的管教孩子，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今天从小我们就要教导孩子，如果孩子大了我们依然是能够教的，但是就是用神的智慧去以爱去教导他们。我们都知道人死后什么都带不走，但是千万要记得人死后可以留下很多东西，特别是做父亲的可以留下宝贵的财产，可以留下宝贵的属灵的这个培育给孩子的生命。所以大家想要留下什么给你的孩子呢？是要使孩子蒙福呢，还是要留下让孩子偏行己路的沉沦？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留下给孩子蒙福的道路，我们应该以神作则。如果我们有亏欠孩子的，我们就去跟孩子道歉，无所谓的，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被接纳。如果有需要饶恕的，我们的一个饶恕就能够使孩子回转走当行的路，我们就去做吧。其实我就常常被我的老婆提醒，你要跟女儿道歉。我说为什么？她说你刚才很大声骂她嘞。我说她做错事我就骂她，她说不是，你可以讲她，不是这样大声骂她。我就去跟她道歉，我也是自己知道有时会大声一点，但是我觉得道歉没有什么，就是让孩子知道父亲也会做错，然后父亲也需要跟孩子道歉，然后让孩子感觉到这位父亲是爱我的，让他感受到父爱。所以今天其实不止父亲要回家，所有的男人都要回家，女人都要归正，儿女都要孝敬父母，那么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就是幸福的好家庭。 Amen。 好，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Hello， OK， 好，大家早。 OK， 好，那今天在听军发传道在讲大卫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感想、哦、就是大卫有一点可惜他没有在六一的教会，他如果在六一的教会的话，他就应该有在小组里头被牧养。如果大卫在我们当中，应该可以安排跟大卫林一起在聚发传道的小组。所以今天刚刚这样讲的时候，就会看到就是大卫的问题啊，大卫的困难啊。其实你会发现到，这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点，有他的弱点。就像大卫，我们很明白他的强点，大卫的过去的整个美好的生命，在很多的层面上真的都会显得非常的好，尤其是当他在被追杀的那段日子里面，我们发现他的整个属灵的状态、整个生命的品质、整个处事待人的那种的那种的 你说智慧也好，或者说那一种的生命的表达也好，哦，其实都非常的美好哦。但是没有想到，当他来到家庭、婚姻、儿女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很显然就出现了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我们也从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常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的问题，很常都是叫做我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其实当中有多少人说啊，我在还没有结婚之前，我已经有做丈夫、做妻子的经验。没有嘛，就进到你婚姻了时候，你才开始有这个经验。有多少人是还没有儿女的时候就已经有养育儿女的经验？其实都是没有嘛。那个有的话也是别人的孩子啊，就是只有当你自己有了儿女之后，你才开始去摸索怎么样做儿女。所以你会发现，人都是会缺少一些我们本来应该有的经验。可是今天在一个教会的体系、牧养的体系，你发现那个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可是我们在这个体系当中别人有这个经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牧养体系里头显然就会很不一样啊。不然的话，你会看到说大卫的本性里头是有爱的，当然他爱大卫的爱，我们也会看到他连陌生的人他都会爱啊，连可怜的人他会爱，连那一些稍微对他有一点恩的人他都会爱，当然对他自己的儿女、对他自己的妻子他都会爱。可是爱，我们说爱有界限，爱要有分寸，哦，爱要有一些的智慧。那很显然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发现大卫会为着他的儿女的需要而去采取行动，哦，就好像长子暗嫩的一个需要跟父亲讲，那父亲就会好像要为他做一点的安排。然后当这个亚沙龙有发出一个需要，也会为他做安排。但是我们会也都明白到，就间中就缺少了分寸，缺少了判断，只有爱。那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爱的当中其实就带着了一种的溺爱，但溺爱很显然就会出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家中的孩子，我们如果爱到没有分寸的时候，当然他就会出问题。那出问题的时候，大卫会生气，大卫会难过，那也表明他真的也就是是有爱哦。可是在这些爱的当中，很显然就也出了问题，就是失去了那个分寸啊，就出了问题。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是什么？大卫他一直活在一个很个人，其实对儿女的需要，谁是最好的帮助者呢？岂不是他的配偶吗？岂不是他的妻子吗？你会发现到大卫从之前我们看到他的那个犯罪的问题，是在于因为没有妻子在他身旁嘛，所以他才陷入这样的一个犯罪。那为什么没有妻子在他身旁？就是因为太多个妻子，所以才没有一个妻子是在他身旁，妻子各有所住的地方，变成大卫自己住。大卫就不是为什么你跟这个住没有跟那个住，所以变成大卫是自己住，只是他的妻子可能他可以安排妻子轮流来陪他。可是当妻子没有被安排来陪他的时候，他变成他就自己一个，所以他就出了问题。那所以在这一些儿女的需要啊的事情上啊，他似乎就处在一个没有人可以来指点他，或者提醒他，或者告诉他。那如果是有人来提醒他，就比如说当暗嫩长子说要他的另外一个不同的母亲的这个妹妹来做饼给他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马上会觉得有点奇怪嘛，为什么要叫这个妹妹来做饼给你？你需要饼的话，宫中的这些所谓的婢女多的是，那为什么需要叫这个妹妹？如果叫这个妹妹的话，那么他们从来不认识暗嫩吗？如果他们是认识暗嫩的话，大概就会有提防，哎，为什么这个哥哥忽然间要妹妹单独去为他做这一件事情？那应该他的妈妈要陪他一起吗？那 发音清楚一点，就是这个塔玛，哦，就是为什么要去陪他？塔玛的妈妈是谁呢 ？OK， 如果我们看先前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他的母亲就是那个亚比该嘛，另外一个很聪明、很智慧的美女。OK， 亚比该，那亚比该是曾经做过拿巴的妻子的那一位，就是很有智慧、很有分寸嘛。从他怎么样子，在大卫跟拿巴的这一个事件上面来做整个铺排，我们就知道他的母亲是很有智慧的啊，一个妇人。那如果女儿有面对这个需要，他的母亲应该很快的就会意识到，哎，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好，那我陪你一起去啊，或者是哎，这个事情应该要怎么样留心。那其实很长，很多时候妻子也好，妈妈也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在大卫的生活当中似乎没有了妻子的这个角色，孩子们没有了妈妈的这个角色，然后对于这个做父亲的，他除了爱以外，他好像就失去了分寸，失去了判断，所以你会发现他生命当中缺少了太太的角色，缺少了族长的角色，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属灵的遮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生命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亏损。所以我想在这件事情上，今天我们在六一里面，你会发现我们都会有面对一些困难，就是夫妻不懂怎么相处，教养儿女不知道怎么样子来教养。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是有看到各个不同的一个层面的需要，所以我们有夫妻营，我们有亲子教育啊，我们有在牧养的当中就看到有各样的学习是我们都要一同来领受的哦。所以我想这是今天当我们在对照，当我们在看大卫的人生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反映一下我们今天的环境，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体系，其实是有更多美好的这种的机会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把握哦，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操练。